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里祝您新年快乐。今天是2016年12月3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巨大，俄罗斯对外情报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前苏联不但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而且中国一直是苏联情报活动的重点地区，稍后又为您做详细的介绍。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叙利亚停火协议，巴格达市场炸弹爆炸，炸死至少25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的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他呼吁北京坐下来以冷静的理性的态度好好的谈，同时表示台湾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送上一组简讯。人权活动人士说，在叙利亚至少有一人在狙击中丧生，一项停火协议在星期五的早上生效。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据可靠的消息人士称，在东古塔区有一人在狙击中丧生。德拉市郊的乡村地区可以听到爆炸声，人权活动人士说，炮弹坠落在哈巴布村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在大马士革农村省的部分地区，炮击仍在发生。巴西警方说，希腊驻巴西大使被他的巴西裔妻子及其情人警官谋杀，警官莫雷拉供认实施了谋杀。据信，这名警官的表弟为了获取报酬，帮助抬运尸体。已故大使和他的妻子育有一名10岁的女儿。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个星期三同民主党国会议员会面，讨论如何保护他推出的具有标志性的健保法，而共和党人声言要废除它。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议员希望制定一项策略，推迟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在没有提供取代方案之前废除可负担健保法的大部分内容。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已经投票了多次决定废除该法律的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条款，但是参议院还没有审议这个议题。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誓言要废除这个法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对奥巴马总统实施的制裁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制裁是针对俄罗斯情报机构干预美国11月的大选而实施的。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普京推迟行动的做法干得漂亮，他说，我一直都知道他很聪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不会给美国外交官制造问题，我们不会驱逐任何人。他说，按照国际的惯例，俄罗斯有理由做出回应，虽然我们有权报复，他说，我们不会诉诸不负责任的厨房外交，而是将规划我们今后的步骤，根据川普政府的政策来恢复俄美关系。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对此回应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普京总统的评论，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示意，俄罗斯将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包括禁止美国使馆人员使用莫斯科地区的一处乡间别墅和库房。奥巴马对两个情报机构实施了制裁，驱逐了35名俄罗斯情报人员，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境内的2处物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四的早晨，刚刚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了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美化侵略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将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作为日本内阁的重要成员，稻田朋美昨天刚刚陪同安倍首相在珍珠港大谈和解和宽容，言犹在耳，今天就去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靖国神社。这不仅反映出日本的一些人顽固不化的错误历史观，也对所谓珍珠港的和解之旅形成了莫大的讽刺，只会让世人对日方的行动和意图更加的警惕。
在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公使丸山浩平，对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治人士参拜美化殖民侵略和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令人愤慨，这与韩日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背道而驰，是严重的失当行为。
我们的政府再次指出，除非日本领导人在正视历史的同时用行动表明他们进行了卑微的自我审视并真诚悔改，否则日本不可能重新获得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是稻田朋美八月成为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之音报道。
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将在新年伊始开始许多立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健保法案。这项法案是奥巴马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幅度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但是没有能够控制保险费的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七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怎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将开始考虑他提名的政府高层人选。民主党人正在释放信号，表达他们对川普内阁人选的严重不满。不过，他们只靠本党的力量，根本无法封杀川普的提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另一篇报道。
我认为这将是历来最最最最伟大的内阁之一。
川普从公司董事会、军方和保守派轻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挑选执政团队核心人员。
我是一个商人。
获得最多关注的也需要数石油公司的主管雷克斯·蒂勒森了。 他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我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了，他明白我是个商人，在俄罗斯我投资了很多，我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我们要看看蒂勒森先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民主党人克里斯·布恩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有问题要问，包括蒂勒森先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他跟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密切关系，还有一方面他需要做外交官并且为美国利益而奋战，另一方面他有着领导一家油气公司的常年经历，他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审批提名的听证会，至少其中一些的听证会争议会很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将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道考验。
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这些提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我们所知道的提名而言，我乐观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批准。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
这些参议员认识到，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跟这位总统合作。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跟本党总统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将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来凸显和质询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希望能说服民意并打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要得到参议员们的建议与同意。民主党人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一职责。
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前的两权分立。
如果没有两三位共和党人加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做不了什么。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他称赞蒂勒森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奔走呼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其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波瑟特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土安全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曾经警告美国公司不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把目光转向俄罗斯， 俄罗斯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巨大。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前苏联不但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而且中国一直是这位北方邻居情报活动的重点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作为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对外情报局主要负责外国情报的收集。为了迎接2017年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组建百年纪念，对外情报局不久前特别把一些解密的档案放在自己的官网上供人们查阅。这些档案涉及1935年到1945年二战爆发前和战争期间苏联在国外情报网发回的一些机密情报，以及为苏联领导人撰写的情报简报等。一份1938年1月25日从上海发回并传阅给斯大林和摩洛托夫的情报简报透露，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同日本决战到底，不会同日本妥协。当时的苏联情报人员穆拉奇科夫斯基曾同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会晤，法肯豪森告诉他，蒋介石已经承认手下的一些将领非常无能，丢掉了上海和南京。这份情报简报还透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损失惨重，有的师团伤亡人数高达40%、60%。苏联当时把日本视为主要威胁，非常关注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以及日军在中国的活动。那时的苏联间谍在日本活动受到严格监控，30年代的中国就被苏联当作收集日本情报的大本营。对外情报局的官网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弄清日本是否将进攻苏联成为当时苏联在中国情报活动的重点。抗战时期，苏联在中国的情报活动十分活跃，苏联在重庆、哈尔滨、上海、新疆等地总共建立了12个情报站。不仅如此，斯大林在1939年还派遣职业间谍出身的帕纽什金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外交活动之外，帕纽什金兼任苏联在中国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帕纽什金当时在中国军队和国民党高层以及蒋介石的情报机构中大力发展很多重要线人提供情报，他同时还与中国的不少名流权贵，包括宋庆龄、郭沫若、冯玉祥、孙文等人来往密切。为了表彰帕纽什金在中国出色的情报活动，他后来被授予苏联最高级别的列宁勋章。帕纽什金二战结束后曾一度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同样兼任苏联在美国的情报站站长。中共建政之后，他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但第二度出任驻中国大使同共产党合作时，帕纽什金仅从事外交工作。苏联在50年代后一度放弃了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情报收集。近代史上，俄罗斯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汉学家格里布拉斯曾经透露，沙皇俄国当年曾有肢解中国的计划，特别加强了在中国东北、新疆和西藏的活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也没有放松，除了利用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红色意识形态外，共产国际也有肩负情报收集的任务。苏联30年代曾经向中国提供大批的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但苏联军事顾问同时收集中国情报，并评估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一名曾经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苏联红军将领的后人透露，苏联军事顾问当时所搜集的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要全部上交给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那些资料和报告至今仍未解密。二战结束之后，中国陷入国共内战，苏联对中国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行动计划以及美英等国在中国的活动。苏联当时知道西方没有想到苏联会大力支持中国的共产党人。对外情报局的官网说，苏联情报人员1946年曾成功获得了蒋介石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计划。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情报机构曾在新疆大力活动，支持当地的反蒋介石运动。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的历史教育一直强调，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才能使共产党在中国的内战中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伊赫洛夫说，国民党丧失东北之后，毛泽东手中获得了中国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地区，控制东北不但能依靠上苏联这个大后方，共产党同时获得了大量的武器供应，所以苏联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活动为共产党能全面夺取政权打下了基础。但中苏很快反目成仇，并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大打出手。中国那时甚至要求苏联归还被霸占的领土，苏联情报机构因此重新把中国当成重点，情报收集的焦点变成弄清陷入文革和危机中的毛泽东政权是否会为转移国内的困境而对苏联动武，以及中国同美国的接触。但苏联情报机构苦于在中国活动困难，有关中国的情报许多都在第三地收集，而且大有斩获。俄罗斯媒体引述前退役情报人员的回忆曾经透露，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同台湾有过接触，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甚至获得了中国当时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计划。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特别称赞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第一个认识到意识形态教条可怕性，从而开始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让千百万中国人脱贫致富。没有人知道俄罗斯情报部门今天如何对待中国，但经常有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和科学家因此被捕判刑的事件在俄罗斯发生。不过两国领导人经常强调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简讯。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表决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将支持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决议草案支持以建立过渡政府为起点的和平路线图，同时呼吁能够迅速、安全以及不受干扰的在叙利亚全境提供人道援助。决议说，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定于1月底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会议是联合国帮助下叙利亚领导的和平进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假如这次会议得以举行，这项停火协议将可能成为2011年开始的这场反对阿萨德总统家族数十年统治的冲突的一个突破。有25万人在冲突中丧生，1300多万人急需援助，战争还引发了欧洲各地的难民危机。伊拉克官员说，两枚炸弹星期六在巴格达中部的一个繁忙市场爆炸，炸死至少25人。当局说，至少50人星期六在斯纳克街区的这次袭击事件中受伤，当局说死亡人数很可能还会上升。路透社援引伊拉克内政部官员的话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其中的一枚炸弹，另外一枚则是放置的爆炸物。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通常会说炸弹爆炸是他们所为。伊拉克军队10月发动进攻，夺取北部伊斯兰圣战者据点摩苏尔以来，巴格达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根据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报告，2016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全美拘押了超过50万人，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国土安全部公布了他在2016财政年度结束时的数据，从中反映出美国的移民执法工作优先处理被判罪人员以及对公共安全、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报告指出，虽然羁押人数比前一年有所增长，但是他们只是1980年到2008年期间平均羁押人数的一小部分。中国说将在明年年底之前停止象牙贸易和加工。中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大象并且解决非法贸易问题，中国将在2017年年底逐步地停止商业性加工和销售 象牙及象牙制品。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它停止象牙制品的消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市场，每年有大约20万到30万头非洲大象被猎杀，以供应非法象牙贸易，这主要是由中国的需求所推动的。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在辞旧迎新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的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在一步一步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上，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影响了两岸关系的稳定。不过蔡英文同时也表示，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他呼吁北京在2017年以新的思维和做法来回应两岸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以冷静、理性和具有弹性的态度，找到一个可以让双方觉得能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解决办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在2016年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他就职几个月来，台湾人民的普遍感受是双方尽力维持理性及冷静的立场已经有些变化。
北京当局正一步步的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我们希望这不是北京当局政策性的抉择，但是我们要提醒，这样的作为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也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说，今年5月20号以来，根据普遍民意和国内共识，本着尊重历史及求同存异的精神，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向对岸持续释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对立和分歧。不过中国坚持认为，蔡英文当局在两岸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做完未完成的答卷，因此北京中断了同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的联系。尽管如此，蔡英文这次谈话中再次重申，我们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他希望双方找出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解决办法。
在一个冷静理性的基础上，我们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谈。那两岸并不是没有谈的空间，也不是没有创意的空间，只要我们能够冷静理性保持着一个具有弹性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让双方觉得是来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蔡英文还对2017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展望。
明年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将取决于我们的耐心跟坚定的信念。另外一方面，也将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也愿意承担起责任，以新的思维跟做法共同破化两岸互动的新的模式，来回应两岸人民对以及区域内所有的成员对和平发展的共同的期待。
12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谈及2017年两岸关系发展时强调，要坚持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努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懈努力。鉴于目前两岸关系的紧张以及大陆游客来台人数的急剧下降，台湾希望能够在变动的国际局势中找机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蔡英文说，新南向政策在2017年将进入行动年，台湾将积极拓展同东南亚、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交流和往来，并同时持续同美国、日本和欧盟深化双边及多边经济合作，以互利共赢打开台湾经济的活路。他说，台湾坚持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理念，透过拓展各层面的合作，强化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实质关系。蔡英文将于1月7号出访中美洲四个邦交国，拓展合作，强化台湾同其他国家的实质关系。蔡英文去程将在美国休斯顿过境， 回程将在旧金山过境美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对日本从明年1月1号起把目前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表示欢迎，认为这印证了台日双边关系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对其所说的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消极举措表示强烈的不满，强调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企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驻台湾机构名称的更名表示欢迎。
关于日方宣布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发展呢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外交部表示欢迎。
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号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2017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会今后亦将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华民国1972年9月29号同日本断交，作为双方事务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双边经贸、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也会更名的问题时说，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我对日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审慎加以评估。日本更名驻台湾机构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双方断交40多年来重要的外交突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企图，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我们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敦促日本方面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以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华春莹的声明时表示，他从来不评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但是台湾外交部的立场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强化台日交流。他说，日方把其在台湾的机构更名后，更充分地展现其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和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看待我们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在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这个驻在国的政府，我们也应该要取得驻在国相关的共识，再来做进一步的评估。
日本更名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是否会引发其他跟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国家更名他们在台湾的机构？针对这个问题，王佩玲说，台湾在跟各非邦交国实质关系上也朝着更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去努力，但是他强调每一组的双边关系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台湾外交部正在对此进行评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黄杰正说，在最近中国海军穿越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宫古水道，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川菜通话以及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等事件的背景下，日本在台湾机构更名才引起外界想象的空间、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弹。不过他并不认为日本方面更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啊，老早就有把台湾的名字冠在上面的案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说，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台湾驻美国的机构也在1994年进行过更改， 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证明成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说，即使日本更名，台湾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名称也许改是一个进展，但是呢，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关于格福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问题，有双方可以改善关系的机缘，也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黄杰正教授说，台日之间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仅一个名称的改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大陆方面不要对此过于敏感。有消息说，日本将于2017年1月3号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举行更换仪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要求离退人员不要前往中国，否则一旦遭到拘押将不予营救。在野党立委认为，任何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都应该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发文建议退役或离职人员不要进入大陆或港澳地区，因为经常有人反映被中共当局约谈，除了不堪其扰之外，也陷入不得不说的困境。国安局还提醒，有国安背景的人士如果仍然执意前往，一旦被拘留将不会得到营救或帮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国安局退休人员前往中国，不论是经商或旅游，都会受到监控。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他要去做一个提醒说，可能现阶段从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资料当中，对我们国安人员已经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这是在520之前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记录跟报告，所以到现在才做一个提醒，其实这是好的。
陈廷飞委员还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并没有发出相关的提醒，等于是让前国安人员深陷险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安局当然可以提醒，不过退休人员就是一介平民，如果在中国出事，政府应该协助。
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他如果说不是刻意要去泄露国家机密的时候，那遭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无谓的无理的骚扰拘捕，他请求国家的协助，然后国家却置之不理，那这个第一个状况就是说会不会造成宪法上面的问题，第二个会不会因此造成这些人干脆直接投共算。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安局应该再思考的远一点，不要造成退休或现职人员在工作上的困扰。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中国对台湾情报单位人员是终身追诉，没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他对你有意见就会随时约谈。郭崇信还强调，现在氛围不宜前往大陆，国安局是尽善意提醒、道德劝说的责任，当然如果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一定会营救。台湾前国安局人事处长潘希贤2004年在中国经商期间曾经被拘留，他返台后声明没有泄露任何情报，并愿意接受调查。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认为，前国安人员就算过了管制期，前往中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确实有必要进行道德劝说。与此同时，不止国安人员，退役的军方官兵也应该保持敌我意识。台湾37位退役将领日前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活动，并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引发台湾社会的批评。民进党立委质疑这些退将的国家忠诚度。台湾军方表示，将考虑延长退役将领前往中国的管制期。还有立委建议，如果这些退将不听劝告，应该取消其退休俸， 并收回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2016年拉下帘幕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打破美国近40年来的外交惯例，也为美中关系卷起千堆雪。川普随后对一中政策的质疑，更引起对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被撼动的争议。台海上空原本随着年初民进党蔡英文胜选而密布的乌云，到年底川普胜选后的一连串发展更充满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台关系的前景是机会还是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年终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internationally.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Beijing has engaged.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萧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了，
嗯。
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2017年新年到来之际，推出了一个新的面向全球的24小时新闻电视台，目的是争夺国际话语权。这一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旗下的名为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广播网，包括六个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一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是一个多语种多平台的媒体集群。原来的 CCTV News 频道将重新命名为 CGTN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为中国国际电视台开播发出的贺信中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他要求这家电视台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展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良好形象。 中国在人权和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为一直饱受国际舆论诟病。为了扭转国际形象，近年来中国斥巨资打造大外宣团队，其中包括中国宣传机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量设立分支机构。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政权的政府机构宣传攻势，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跨党派的反外国宣传造谣法，并在本星期由奥巴马总统签署。这项法律旨在制定整体的政府策略，以对抗针对美国以及盟友的外国宣传与造谣行为。另外，中国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最近放话，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与此同时，当局在藏地又采取一系列的强硬动作，收缴居民护照，禁止他们出席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法会，并且再度驱逐四川色达喇荣五名佛学院的学员。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艰难的时刻不要退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西藏日报12月29日援引吴英杰的话说，评判宗教工作的根本标准在于能不能把信教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吴英杰是两天前于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在强调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的同时，大家鞭挞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说，继续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守法上的欺骗性，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认清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与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今年八月，吴英杰被提拔为新一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上任后第一次讲话中就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显示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没有丝毫转变。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认为，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切断藏传佛教信徒与达赖喇嘛之间精神上的联系，但是40多年过去了，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
你可以驱逐出境，你可以驱逐寺庙，你可以逮捕，因为一个人的精神领域里面呢，跟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精神关系，以及学习藏传佛法的那种精神，是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从11月起，中国当局开始在藏区收缴民众的护照，试图阻止他们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参加达赖喇嘛2017年1月主持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12月中，云南香格里拉地区的藏人给美国之音藏语组发来地方当局的告知书，这份文件要求他们上缴护照，承诺不参加官方定性的这场非法法会，否则将被取消相关惠民政策，并被列入出入境黑名单。对于那些已经先期抵达尼泊尔和印度的人，当局勒令他们返回中国。12月25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为俄罗斯佛教徒举行3天传法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境内的藏人。达赖喇嘛说，
那境内的藏人们以强烈的这个信心想要来到这边，可是随着政治的因素却没有办法待在这里，必须要回去。有很多的藏人现在正在遭遇这种的状况，从一方面来去讲的话，确实是一个令人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开。那我们这一种的情况已经57年了，但是境内的藏人的信心呢却是不可动摇的。
达赖喇嘛鼓励那些无法参加法会的人不要灰心难过，并要他们好好祈祷。他说，上师和本尊的加持没有远近距离的差别，哪怕我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手段把你们也归为我灌顶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国人权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说，就在达赖喇嘛讲这番话的一天前，也就是西方的平安夜，四川色达喇荣五名佛学院又有约500名僧尼被当局用军车送离佛学院。 被压迫民族协会称，自今年八月以来，佛学院共有5100名僧侣和学员被驱逐。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接下来是2016年最后一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正在考虑采取强硬的手段遏制台独。路透社星期六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其中包括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而另一个可能则是对台动用一系列经济手段搞垮台湾的经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的惯例，接受台湾总统电话祝贺，要求匿名的人士对路透社说，这已经成为中共高层热议的话题。其中一名与中国领导层有接触的消息来源说，如果川普上任后挑战一个中国，这将踩到我们的红线。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抨击中国正在一步步的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但是蔡英文说，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他还说，以目前台湾的整体力量足以应付变局。蔡英文下星期在前往中美洲邦交国访问的时候，将会过境美国的休斯敦和旧金山。在另外一方面，被誉为英国标志性摇滚乐队甲壳虫的发现者和乐队首任经理阿伦·威廉姆斯逝世，享年86岁。星期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他的死讯。威廉姆斯1960年至1961年和这支乐队合作，让乐队在威廉姆斯曾经拥有的利物浦杰克达恩达俱乐部演出，并且在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爵士音乐演奏会上为这支乐队签约。威廉姆斯用自己的面包车送乐队前往德国的汉堡，甲壳虫乐队的人气从那里开始飙升。威廉姆斯和这支乐队分道扬镳后不久，布莱恩·艾普斯特恩成为这支乐队的经理，传奇音乐史由此谱写。2010年，威廉姆斯对《利物浦回声报》说，我永远以甲壳虫乐队自豪，并且为在世界上这支最著名团体车轮上当一个螺丝钉而感到自豪和愉快。威廉姆斯撰写的回忆录名为《一个拱手交出甲壳虫乐队的人》。伊拉克官员说，两枚炸弹星期六在巴格达中部的一个繁忙市场爆炸，炸死至少25人。当地说，至少50人星期六在斯纳克街区的这次袭击事件当中受伤。当地说，死亡人数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巴西警方说，希腊驻巴西大使被他的巴西裔妻子及情人警官谋杀，后者已经供认杀人。调查人员说，在里约热内卢市郊的新伊瓜苏市一个粗陋的社区里，他们在一个烧毁的出租车中发现了据信是基里亚克斯·阿米里迪斯大使的尸体。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表决一项决议，该决议将支持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决议草案支持以建立过渡政府为起点的和平路线图，同时呼吁能够迅速、安全以及不受干扰的在叙利亚全境提供人道援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新年将至，祝各位听众新年愉快。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